家好，我是 Sandy，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科普上层楼。今天要介绍11个可能会改变2024年医药使用方式的临床试验，是 Nature Medicine 杂志询问了11位专家，预测了来年2024年有11个临床试验对未来医学会产生巨大的影响。首先，第11名是巴基斯坦人类发展研究基金会所资助主导，了解由社区同侪使用应用程式辅导怀孕忧郁症的效果。世界上许多地方都面临着需要提供充分有效的心理保健的挑战，但是缺乏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尤其是在低中收入国家更是明显。由英国健康与护理研究所转型而来的全球健康研究与创新单位所资助，由利物浦大学领导的团队开发了一款应用程式 THPPA， 允许同侪对怀孕妊娠中期或晚期患有重度忧郁症的女性提供以认知治疗为基础的干预措施。这个同侪可以是来自同一个社区，先前没有提供过医疗照护经验的女性。这个临床试验会比较这个应用程式跟在巴基斯坦农村地区的社区卫生工作者所提供的标准面对面治疗的两者之间的效果差异。这项研究的结果可能会激发这方面的进一步创新跟研究，可以改变这个重要领域的游戏规则，解决全球共同精神障碍的治疗差距。第10名是肺癌病患的 CT 筛检，由荷兰一家医学中心所主导的临床试验，针对肺癌患者的筛检，在26000人上研究，每年 CT scan 筛检和两年一次的 CT scan 筛检的效益差异。虽然 CT scan 筛检肺癌可以减少肺癌的死亡率，但是因为它执行起来很缓慢，而且品质参差不齐，尤其是在疾病早期阶段的 CT scan 筛检，十个呢有九个患者看不到迹象。所以名为 Fall in the Long Run 的临床试验将会比较是否每两年进行一次筛检在预防癌症死亡方面，与虽然第一次扫描时没有发现异常，但是还是每年进行一次测试一样的有效。那这个试验将对欧洲六个国家的26000人进行筛检，如果肺癌筛选的执行可以优化，那可以期待许多人将迅速受益于这种高品质的筛检技术，预期其他人面临的伤害也会比之前的少，而且医疗费用将会降低哦。第9名，婴幼儿精神健康的介入模式，是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所研究探讨一个新奥尔良介入模型，针对幼儿心理健康对零到五岁寄养儿童服务的有效性和成本效益的评估。因为虐待和忽视而被带离家的儿童已经成为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之一，有将近10万名儿童目前在英国各地接受照护，他们许多人面临行为挑战和不确定的未来，他们未来自杀、失业和监禁的风险很高，而且大多数人有心理健康和许多身体健康疾病，需要有更好的方法来帮助这些孩子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例如新奥尔良介入模型， 他提供了针对0到5岁的儿童强化评估和治疗。那这是一个随机分配的，有对照组的，名为 Best Service 的临床试验。他研究新奥尔良婴幼儿心理健康介入模型，相对于一般对0到5岁孩童所提供的社会工作服务的功效和成本效益。他们的对照组是这些0到5岁孩童接受现今的社会服务。那目前的社会服务呢，是在英国、格拉斯哥和伦敦接受寄养。这个试验会追踪孩子两年半，并且比较他们的心理健康结果。如果这种模式是有利的，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对这些儿童的支持方式，而且它的范围影响不仅在英国，可能会扩及到全球哦。第八名，用于患者分类的机器学习。第八名是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医学中心所研究的在急诊室对患者进行分类的机器学习。在急诊室内确定患者是高风险还是低风险，可以立即帮助决定对病人要做哪些适当的照护。在医院已经有一些临床风险和评估工具，但是效果不彰，而且这些风险评估分类只有在诊断上做验证，对实质临床的影响从未做过验证。在马斯特里赫特大学医学中心最近的一项回顾性研究，它使用一个新颖的临床风险评分 Risk Index， 使用 AI 模型来预测病人寻求急诊治疗与31天后的死亡率。这项工具是从四家荷兰医院来自266,327名患者与710万个实验室的结果所开发出和评估的。 Risk Index 的表现优于医院内部的医学专业人员，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人工智慧模型应用于临床实践时具有多大的有益价值。名为 MARS-ED 的临床试验是一个预期性的 prospective 多中心随机分配开放标签，没有要比较谁优谁劣的，只是给急诊的临床医师风险评分辅助的临床试验。目的呢，是确定诊断准确性、政策变化和临床影响。目前收案一半，预计2024年会看到临床结果。关于人工智慧有很多炒作，预期性的人工智慧模型很少进行验证，但是因为结果往往令人失望，所以这个验证更是不可或缺。如果这个人工智慧模型得到了验证，它的影响可能会包括会找出即使医生已经做出临床诊断，但是人工智慧判定还是会恶化的病人。目前我们无法预测医生看到人工智慧模型不一样的判读时的反应，虽然这可能不会影响医生本来的想法，但是可能会使医生们更加小心。第七名，人工智慧 AI 应用到肺癌的临床诊断。第七名是英国 Nottingham University Hospitals NHS Trust 所开发的应用人工智慧 AI 到肺癌的临床诊断。目前3/4的肺癌患者被诊断出肺癌时已经是癌症末期第三、第四期了。如果能早期发现，就能早期治疗，所以早期诊断出肺癌是可以拯救生命的。目前的诊断方式都是靠胸部照射 X 光，再伴随着 CT scan， 而在英国，有六家医院正在进行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预计会收150,000名患者，测试在胸部拍摄 X 光片后，立即进行人工智慧 AI 的分析，放射技师可以立即报告结果，如此可以缩短到 CT scan 检查和诊断时间，从63天缩短到43天，几乎减半。根据先前的结果，可能可以及早发现肺癌，缩短时间，诊断率可以高达 50%。 这个临床试验将在2024年7月完成招聘，希望在2024年会有结果。如果试验发现临床诊断出肺癌的时间真的有显著改善，可能会影响到今后的护理诊断，可能在照射 X 光后就会紧接着做 AI 人工智慧分析了。第六名，巴金森氏症干细胞再生医疗。第六名是瑞典 Scan University Hospital 所进行的第一期临床试验，评估在人类大脑壳腔内移植胚胎干细胞所衍生的多巴胺能细胞，治疗巴金森氏症。大多数针对巴金森氏症的临床试验研究的是晚期患者，其实处于疾病早期阶段的人可能更容易接受治疗，但是往往却被排除在试验之外。这个 STEMPD 临床试验将会移植源自人类胚胎干细胞的多巴胺能神经元到患有中度的帕金森氏症患者，年龄约为50到75岁的大脑。这很重要，因为这是第一个使用人类胚胎干细胞治疗帕金森氏症，而且目标是中度疾病的人，这给了他们最大的机会从治疗中受益。第一批患者已经在2023年2月注射了疫苗，希望2024年底能得到初步的结果。第五名，预防艾滋病的 T 细胞疫苗。第五名是 Ver Biotechnology 药厂所进行的第一期临床试验，评估针对预防艾滋病毒感染的 VIR-1388 疫苗试验药物的安全性、反应性和免疫原性。这是一个随机分配、双盲、有安慰剂对照的多中心临床一期研究，收案涵盖18岁到55岁的成年人，整体的健康状况良好，而且没有艾滋病毒的受试者，将会接受三种剂量的其中一种 VIR-1388 或者是安慰剂。 VIR-1388 是一种巨细胞病毒 CMV 载体疫苗，可以诱导强烈、独特而且持续的 T 细胞反应，有可能预防艾滋病毒的感染。在 VIR-1388 临床试验之前，已经有 VIR-1111获得概念性验证，证明了 VIR-1111 的安全性，但是没有强而有力的证据证明 VIR-1111 的免疫反应。 VIR-1388 有比 VIR-1111 较少的减毒，预期应该有较多的免疫原性。整体的临床研究设计包括两个部分， A 部分是引导阶段，会收纳一小部分血清呈 CMV 阳性而且没有生育潜力的人，并且进行频繁的安全监控。 B 部分呢，将会扩大招募范围，涵盖更多血清呈 CMV 阳性的参与者，包括有生育潜力的人，不过他们将会被要求使用两种形式以上的避孕措施。 B 部分的安全监测会与 A 部分类似，而且有一个可以选择的长期追踪研究， 可以延长参与期限，到打了第一剂后之后有3年。这个临床试验在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以及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支持下，正在美国10个临床中心和南非2个临床中心进行中。从公卫的角度来看，拥有艾滋病毒疫苗将显然会有巨大的影响。第四名，治疗高胆固醇血症的碱基编辑法。第四名是 Verve Therapeutics 药厂所开发的针对异核子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 （heterozygous familial hypercholesterolemia） 临床第 1B 试验，测试药物首次体内精准 DNA 碱基编辑研究。异核子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是最普遍的遗传性疾病之一，约300人里就有1人是生来就是异核子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这个疾病是由 PCSK9 基因突变引起的。PCSK9 会编译一种蛋白，这个蛋白呢会和低密度脂蛋白的受体结合，促进低密度脂蛋白的受体到细胞内的溶小体 （lysosome） 做分解。如此的话，低密度脂蛋白就没有办法透过受体进入细胞中，所以血液里面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就会很高。而 PCSK9 基因突变会加强 PCSK9 的功能，就会导致高胆固醇血症。虽然他汀类的药物 statins 在这些患者中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但是大多数人还是无法透过长期治疗来达到最佳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VERBE-101 药物的成分是编码腺嘌呤碱基 adenine 的一个 mRNA 编辑器，加上引导 RNA，包装在脂质纳米颗粒内，经由静脉注射。VERBE-101 药物的设计是单一疗程治疗，在肝脏抑制 PCSK9 的活性。名为 HEART-1 的临床试验是全球首次体内精准 DNA 碱基编辑研究的人体试验，有可能概念性证明针对 PCSK9 的碱基编辑治疗方法，抑制 PCSK9 的功能，来持久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第三名，黑色素肿瘤的免疫治疗。第三名是荷兰研究中心进行的第三期临床试验，研究2个抗体的免疫疗法：ipilimumab 抗 CTLA-4 抗体和 nivolumab 抗 PD-1 的抗体。两者抗体是否可作为在黑色素肿瘤治疗的前导性治疗？首先，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前导性治疗 （neoadjuvant therapy）。它是在癌症主要治疗之前所实施的治疗方法，主要目的是要缩小癌症的大小或范围，让它在实行癌症主要治疗时，譬如根治性的肿瘤切除手术时更容易成功。相对来讲，辅助性治疗 （adjuvant therapy） 是用于肿瘤切除手术后，用作辅助和增强癌症治疗效果，预防癌细胞扩散，减缓癌症恶化以及舒缓癌肿带来的不适而进行的治疗。所以，一个是手术前，一个是手术后。Neoadjuvant therapy 前导性治疗是手术前做的， Adjuvant therapy 是手术后做的辅助性治疗。那第三名的这个名为 Nadina 的三期临床试验，就是要比较有做前导性治疗和目前的标准辅助性疗法。目前治疗肿瘤第三期可切除的黑色素肿瘤的标准治疗法是抗 PD-1 治疗，抑制免疫察合点的辅助疗法。所谓的免疫察合点是人体内自然就有的抑制免疫细胞活化的方法，因为如果免疫细胞过度活化，就会攻击自身，变成自体免疫疾病。但是在癌症病人就需要抑制免疫察合点，让免疫细胞活化，才可以杀死癌细胞。PD-1 就是其中一种免疫察合点，所以抗 PD-1 抑制免疫察合点的辅助疗法是目前的标准疗法，它可以改善无复发存活期，但相当大部分的患者在治疗性淋巴结清除手术后数年是会复发的，而且到目前为止发现整体的存活率并未见改善，所以名为 Nadina 的第三期临床试验是一项国际性试验，开放标签，双组随机分配，将会收420名有癌症第三期皮肤黑色素瘤，或者是未知的原发性黑色素瘤，主要来自澳洲、欧洲和美国的患者。目的是要确认 ipilimumab 抗 CTLA-4 抗体和 nivolumab 抗 PD-1 抗体是否可作为黑色素肿瘤病患的选择，期待它对整体存活率也有所改善。这在实物上将可能改变对第三期黑色素肿瘤的治疗哦。第二名。R21 疟疾疫苗的长期疗效评估，第二名是牛津大学和印度血清研究所开发的对抗疟疾的疫苗 R21 Matrix X，正在三期临床试验，评估在4个国家里5个月到3岁孩童的疫苗效力。在这100年来，发展抗疟疾疫苗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必须要诱发非常高的抗体免疫反应。其实已经有40种疫苗针对同一个环子孢子蛋白抗原 （circumspondylitis protein antigen） 已进入临床评估。环子孢子蛋白是疟疾寄生虫的子孢子阶段的分泌蛋白，但是只有2个疫苗有显示出功效，分别是 RTSS 疫苗和 R21 疫苗。但是 RTSS 的效果在打疫苗4年后，效力会从50% 降到30%，所以长期追踪仍是重要的。目前的 R21 Matrix M 的疫苗针对非洲感染疟疾的儿童，正在进行一项随机、有对照组、多中心的三期临床试验。这包括用于5个月大到3岁小朋友的标准年龄疫苗接种和季节性的疫苗接种。R21 疫苗厉害的地方是，它使用表面抗原密度高得多的纳米颗粒。之前有另外一种针对人类乳头病毒的疫苗，也是使用表面抗原密度高得多的纳米颗粒，被证明有终生的疫苗效果。所以，这个抗疟疾的 R21 疫苗被预测在临床后期可能会表现出更好的功效。另外，这个临床试验是由印度血清研究所 （Serum Institute of India） 所资助，承诺会生产1亿剂量的疫苗，而每剂疫苗成本只要3到4美元哦。第一名 ，ADC 药物用于乳癌脑部转移的临床评估。第一名是 AstraZeneca 药厂所开发的乳癌临床第3B 期与第4期的临床试验，测试一款 Antibody Drug Conjugate ADC 药物 ENHERTU， 学名是 Trastuzumab Deruxtecan， 在乳癌患者的药效和安全性评估。这个药物所针对的乳癌患者是患者癌细胞表面有高度的 HER2 癌抗原蛋白表现的病人，而且乳癌恶性肿瘤转移到脑部是乳癌患者到了晚期最主要的一个严重问题。对癌细胞表面有 HER2 的病人而言，约有一半的人会发生恶性肿瘤转移到脑部。目前 FDA 核准的乳癌转移到脑部的治疗方法也只有一种，在2020年核准的小分子药物 Tucatinib。 所以这个临床试验会同时评估有脑部转移以及没有脑部转移的有 HER2 高表现的乳癌患者。那为什么这个临床试验会受到瞩目呢？因为我们脑部有一层血脑屏障 BBB， 可以阻断所有大分子药物在外面进不到颅内的脑部，所以该研究不仅对于评估药物本身很重要，而且对于了解 ADC 这种大分子在颅内的活性也很重要。因为它的成功很可能可以开启许多 ADC 甚至其他大分子药物在癌症脑部转移病患的临床试验的尝试与治疗。好喽，今天的科普上层楼介绍了可能对未来医学会产生巨大影响的11个临床试验，分别是第一个第三期临床试验研究 ADC 药物用于乳癌患者脑部转移的功效，第二个 R21 疟疾疫苗的第三期临床试验评估它的长期疗效，第三个黑色素肿瘤的前导性免疫治疗在第三期临床试验的评估，第四个还在临床第 1B 期的评估碱基编辑治疗高胆固醇血症的功效，第五个评估 T 细胞疫苗预防艾滋病的第一期临床试验，第六个使用干细胞治疗帕金森氏症的第一期临床试验研究，第七个评估应用人工智慧 AI 到肺癌的临床诊断成效，第八个评估用在患者分类的机器学习对急诊病患分类的后续临床诊断功效，第九个评估一种新的婴幼儿精神健康介入模式的功效和成本效益，第十个评估不同的 CT 诊断频率对癌症患者的效益，第十一个使用 APP 应用程式治疗怀孕忧郁症的评估。希望你喜欢今天的 Podcast， 记得要按赞及分享，并请我喝杯咖啡，支持我的 Podcast 哦，拜拜。